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19大后七个常委为何王沪宁风头最健，从王沪宁到蔡奇，习近平团队素质如何。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前学生，日本东北文化学院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源先生，王沪宁的前同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最近的一些活动。十九大上新入常的新科常委王沪宁成为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风头最健的人物。十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习近平文选第二卷出版会上，王沪宁盛赞习近平为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前进方向，并要求大力推动对外宣传，增进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思想的认识。十二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王沪宁赞扬习近平从严治党的成就，为各国政党提供了经验。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王沪宁发表主题演讲，强调网络主权，为政府管控互联网背书。紧接着王沪宁还出席浙江嘉兴的红船精神座谈会，要求中共官员弘扬红船精神，不忘初心。那么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化妆师，王沪宁以上种种动作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息？他能否成功地向全球推出中国模式，并为习近平的思想套上普世价值的光环？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十九大之后一个多月哈，那么七名政治局常委除了习近平之外，王沪宁成为这个曝光最多风头最健的人物，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对中国的体制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于现在人那个大了还没有召开，那么所以从党代会了到人大了，那么基本上呢有就是三四个月的这么一个时间差，那么所以其实他的真正的人呢还没有那个完全到位，也就是说有任何的那个实际的动作了，那么还要等人大的这个政府换届了，那么把就是政府的这个人呢，尤其是在党代会上那么已经那个就是布置好的这些人呢，把他安插在各个政府中去，那么所以在这种空间那个状态了，那么王沪宁作为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高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紧锣密鼓的这么一个时期了，那么进行政治上的动员，进行宣传，那么所以我觉得王沪宁之所以现在尤其的那个显得活动频繁呢，主要是因为他负责意识形态，负责宣传，那么负责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一个动员和那个就是统一的这么一个工作，这点我觉得和他的工作分工呢是有关系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一个方面，对刚才夏明教授讲的对，是一个分工造成的，因为在七常委中有两个人物呢可以立即到位马上工作，那就是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和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那么其他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预定是栗战书，政协主席预定是汪洋，还有副总理预定韩正，都要等到明年三月换届之后，真正的这个政府上的职能交换之后，他们才能进入角色。说那几个人那个没有曝光，那是很正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王沪宁为什么曝光很多呢？又是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作吃重，而且是中共在十九大时候显然高层做了大量的布局，意图在十九大时候发起一股舆论旋风，对内对外这个广泛宣传十九大。一方面是把这个所谓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做一个大幅度的推广，另一个呢把习近平的形象进行一个包装，在内部他们认为过去五年已经包装成功，现在要打向国际，要那个走向世界，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就显得异常的繁忙，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变化。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月初呢，中共先后的举办了这个世界政党大会，还有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么在这两个习近平向世界展现中国大国实力的舞台上呢，王沪宁都唱了主角，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大会上，你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您给他打多少分？
对，我觉得王沪宁呢，他做任何事情呢都是非常那个小心的，而且呢，你也可以看到了，他也是比较低调。那么他心中那个非常清楚，那么在那个就是中共的这个格局下了，那么尤其他的目前的基本上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组织上面一些动员呢，都很清楚，就是要那个突出党的核心，就是要突出习近平。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把握的那个火候呢，非常的那个就是准。一方面呢，那个非常的积极，辛劳的要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个你又不能那个是功高盖主，那么一定要突出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当然就是习近平核心。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的就是完美的，也是非常恰当的。那么在那个把他的这个角色呢，那么既做好，那么同时呢，那么又要就是突出习近平。
嗯，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王沪宁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表现不尽人意，一个是世界政党大会，一个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舞台，外交舞台。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个是领头在这个会上做表现的人，他应该说应有的格调是自信满满、高调，然后这个豪情满怀，甚至做一些重大的阐述，让各国真正看到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信心。但是王沪宁却以他一贯的这种低调谨慎这个露面。如果他在内部的会议上露面倒是非常恰当的，如果在国际舞台上露面，反倒让各国看清了中国执政党的虚弱。首先是王沪宁本人的虚弱，然后看到这个党的虚弱。王沪宁本人的虚弱就是他本来是个幕僚，是一个顾问，是一个智囊型这么一个人物，一个书呆子，突然之间被推上了一个权力高峰，显得有点不适应在镁光灯下，而且他有很多顾忌，他怕功高震主。刚才下面讲的，他怕功高震主，这封建王朝里面的一个禁忌，一个忌讳。我们看到那个芦苇和前面的那个芦苇就是前车之鉴嘛，这个以前的那陈伯达也是前车之鉴，说他这样的故意显得低调，怕得罪习近平，这样的话呢，就给外部跟他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大规模的宣传，中国共产党要在世界舞台上大规模的宣传自己的中国模式，显得很不协调。所以我认为王沪宁出席外交场合的表现是非常不恰当的，就是这个内部政治导致了他外交上的这个示弱。这种示弱的话呢，就是所谓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说号称最大的一个政党，又是号称过去30年执政多么成功，过去5年是砥砺奋进的5年，要让人家看到成就，突然人家发现一个微弱的书生，好像体弱多病，好像风一吹就要倒的一个人物，在那里好像慢慢的念稿，然后反复重复习近平的话，生怕惹祸，反而让外界看到这个党相当的虚弱，根基恐怕很不牢。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两次表现，我给他打50分以下。
嗯，好的，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也是王沪宁的前学生王源先生，从日本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是他因为现在一些技术问题呢，暂时还不能参加讨论。那么我想接着请纽约的夏明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他这个王沪宁虽然有很多场合出现，但是呢极力的好像要避免这个风头太健哈，但是呢他的言论还是引起很多的注意。我们知道在11月24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二卷出版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呢，那么王沪宁呢就在这次会议上把习近平的思想定调为原创性的、时代性的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那么很多人觉得这种语言呢，联想到当年毛泽东呢试图把这个世界革命理论向世界输出的这个野心。那么确实是很多外界媒体都觉得呢，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共第二个在任上就出版文选的领导人，也是中共的第二个充满自信要推出这个中国模式的领导人。那么我想两位分析一下，首先请夏明教授分析，就是从王沪宁的种种发言来看，你觉得中共是不是有足够的经验和理论来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那么王沪宁本人能否承担这个大任？
对，首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了，那么当时中国想向那个世界那个共产主义运动，那么输送他自己的那个主体思想，那么毛泽东呢想那个获得那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那么这一点呢，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呢还是风起云涌的，应该说当时至少共产党的国家了，那么如果没有跟西方国家跟美国那个分半壁江山，至少1/3的江山呢是给占据了，但是今天呢，共产主义运动呢已经走到了他的那个衰败期，应该说已经是穷途末路，所以呢，中共想去高举共产主义这个大旗了，我相信呢也没有任何人呢会给他去抢这块牌子，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尤其是89年90年那么苏东的风波以后，那么91年那么苏联那个垮台以后，那么共产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和它的道路呢，在与就是市场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呢，已经证明是失败。所以我觉得呢，王沪宁呢也会清楚的知道，那么他所说的这一切了，那么并不是 他真正的或者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有这么一种自信，想去向世界呢输出他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他其实呢就是为了国内的一种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经常做的许多事情呢就是借外力呢来就是维护自己国内的统治。那么他对着一帮子来那个给他就是朝圣的或者来捞好处的这些外籍人士呢，然后呢向他们宣传所谓的伟大的理念，那么把他们作为一种陪衬，其实他就是做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也就是跟老百姓说，你看我在世界上呢还有这么多的就是拥护者，我在世界上呢还有很高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完全是一种那个政治表演，而不是他真正的实在的有自信或者有实力想去向世界推广他的模式。
好的，好，很高兴现在王源先生通过电话能够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我想请王源教授，从日本跟我们参加讨论的王源教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海外的媒体呢特别注意王沪宁，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媒体呢都把王沪宁定位成这个中国这个威权体制的这个辩护者，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倡导者哈。那么王源教授，您曾经是王沪宁的学生，我想您对他的理论呢应该是比较了解的。首先请你用三言两语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跟这个王沪宁以前的这个交往的经历，然后来请您谈一谈您觉得外界对于王沪宁是威权体制的倡导者这个定位是不是准确，听听您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王源。我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政治学专业。王沪宁老师是2年级开始做我们的班主任。那因为在国内政治学是我们是第一届，这个学生没有报这个政治学专业，所以培养我们对学习政治学的爱好，是这个王老师的这个重要任务。那班上面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呢对政治学感兴趣的人很少，这王老师呢他引导我走上了政治学研究的道路。那以后一直到我这个来日本，在我思想形成的这个阶段，他对我的这个影响很大。
对，王源教授，那么我就是刚才提到，我说现在海外的媒体对王沪宁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不仅是因为他在不少的重大的新闻事件出台哈，那么很多人也觉得他是习近平背后这个理论的这个所谓理论化妆师，尤其是在推动或者倡导威权体制方面，他们觉得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从您对于王沪宁理论和他个人的了解来看，您觉得这个海外对他的定位是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认为这个定位是比较准确的。这个王沪宁老师他在政治上的这个基本观点是渐进民主，他主张中国要想实现这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他只能一步步踏踏实实的往前推进，不能搞这个民主化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大糊弄。另外还需要用政党政治来汲取民意和民力，来保持国家的现代化的方向和节奏。80年90年代，他认为中国处在这个少说多说的这个时期，应该少说多做的这个时期，应该多做实事，这个少说无益。但是在中国这种文明级的这个大国，他有理论武装上的这个需要，一方面是要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就是也需要把一些这个自己的做法加以正当化和体系化，同时还需要在国际上他取得更多的理解。我认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个王沪宁应运而生。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您曾经有个观点，您觉得王沪宁呢是一个理论变色龙，那么他今天为习近平推出的理论呢，其实也是当初他为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推出的理论的这个背离。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总的来说呢，那个我们在80年代，在复旦呢，当时就已经呢出现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分野，那么就是自由派，那么和保守派。或者就说王沪宁他自认为他是渐进民主改革派，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他过去的这么20年30年的路径来看呢，那么他只有就是那个所谓强化党的那个中央的控制的这么一个就是倾向，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渐进民主的推进。那么相反呢，那么现在的民主呢其实还在倒退，那么有一些就是初步取得的法治方面的建设或者党内民主的建设，那么还有像市场经济的建设呢，那么现在都在出现全方位的倒退，包括在社会组织层面呢，那么有些社会公民自治的这些实践呢也都完全被那个就是消除掉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呢就是在言和行上面呢其实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而在八十年代呢 比如说现在网上流传的一篇他的文章，就是谈总结文革的这个经验教训和加强党内的民主。那么他在里边呢，也其实把那个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边的关于党政分开，或者是加强党内民主，或者是要分权，或者要权力制衡，或者要就是说那个防止个人崇拜了，那么防止文革的再现了等等呢，他都说得很清楚。但是他今天的做法，包括他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这种造成运动做法，其实又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他帮助江泽民打造的三个代表，那么三个代表本身其实就要把中国共产党从以前的以工人为基础的革命党，那么走到他所说的，那么要以就是那个三个那个代表了，那么尤其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党内的那个就是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资本家要那个吸收进党内等等。但是呢，你又可以看到了，他在通过这个和谐社会和这个科学发展观以后呢，现在进入的两个重大的政策，跟他前面的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是完全相违背的。那么一个就是现在他就是说的要那个不忘初心了，那么跟习近平这边要回到红船精神，那么也就是要重新那个凸显工人和农民的所谓的这个阶级基础，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性和阶级性。那么另外一个他提出这个就是说伟大的这个斗争，那么伟大的斗争尤其在那个十三大那个十九大政治报告里边提了23次。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么他所说的那么要那个继续那个强化那么经济建设，或者要那个就是总结文革这种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总结了，我觉得他又把它给放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他确确实实呢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坚守在政治上了，我觉得他在不断的就是在不断的那个就是更换他的那个衣服了。那么同时呢，他也在给中共最高领导人呢不断的更换他们的化妆的这个外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就给他那个定位为那个政治那个理论上的一个变色龙。
对，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根据海外媒体的报道呢，王沪宁是中国高层里面最了解这个西方的领导人，也是中国最了解西方的中国学者之一。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你觉得实情是不是这样？那么如果他对西方有足够的了解，你觉得是不是有助于他把这个习近平或者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理念推向世界，增加世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沪宁对西方的了解非常的皮毛，我可以把他跟另外一个人物做一个对比。他是在80年代，就88年的时候来美国，当时80年代有一个中共的这个高官，后来当了外交部长、国务委员的钱其琛的儿子钱宁也来美国。钱宁来美国留学6年，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留学美国》，这本书凝结了钱宁对美国的思考。作为共产党高官的一个儿子，他完全是对两个制度做了比较，两种生活方式有深刻的反思，感受到美国这个文明民主这个人文情怀的东西。但是王沪宁呢，跟钱宁相比呢，他来的相当短暂，走马观花几个月，然后这个没有深入，不像这个钱宁在这里6年呢读了这个两个学位。那么他对美国，一般来说来到美国西方国家，你看一个皮毛，你只能在几柜子看个皮毛，你一般要真正了解西方的东西，你是需要生活很多年，这个至少5年以上，甚至有子女在这里读书，这样一个情况才可能促进你对西方一些深刻的东西，看到你子女的成长和学校的体系、教育结构的。但王沪宁只是看了个表面，他当时被一件事情大吃一惊。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和这个杜卡斯基竞选总统，因为这个竞选中这个出现了这个人身攻击，出现了党派之间的这个运作资金，还有这个党派之间的这个互相攻击等等。王沪宁就大惊失色，大惊小，我觉得不得了了，哎呀，一下就对美国政治进行否定，好像这种这个美国民主政治并没有带来什么，反而是好像个人攻击。这一下就像上次我讲的满清的遗老遗少，满清的大臣考察西洋，进到了这个英国的议会，一看到英国的议会在这个下议院的议员在这个甚至在国王面前或者说女王面前就可以大声争辩，叫做这个满清大臣定义为咆哮、公堂、成何体统等等，说国将不国，又看到英国的报纸7嘴8舌说国将不国，说这个王沪宁完全就是一个满清一老一少的一个再版，所以说我认为他说他了解西方是真是最大的冤枉。
好的，我想听听王源教授您的看法呢，就是说对于首先是王沪宁对于西方的了解是不是有助于他把这个习近平推向世界，还有一个刚才就夏明先生他提到他觉得王沪宁在理论上呢，他的这个一个是一个理论变色龙，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而对理论进行包装，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同意就是 就是他对西方比较了解的这个说法。
嗯，
这个是需要比较的，就是在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里边，他应该是比较了解西方的意味。日本人最近都埋怨他说他这个不太重视日本，其实他跟日本交流也不少，包括学界和政界。
嗯，
那么后来去了北京以后，这因为工作的关系、这性质的关系、纪律的关系，就是这些交往不能够持续下去。那么这个王沪宁他的这个学问的底子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对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思想家的这个思想，他理解的就是非常的透彻，了如指掌，而且他又会说英语和这个法语。在成为这个成吉人学生之前，他是这个培训班的出身，接受的也是比较精英的这种教育。
嗯，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又积累了这个很丰富的国内国际的这个经验，我觉得这些呢非常的有助于他把这个习近平把中国推向世界。
嗯，那么您刚才对于夏明教授提到，他觉得王沪宁在理论上其实没有特别深刻的建树哈，那么很多是一些理论呢来为政治的需要服务，那么您对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服务于政治，这个是人在江湖都是必须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不同意，就是说这个王沪宁他没有这个深刻的思想。他写的东西就是比较灰，而且呢，他这个经常就是写好了以后会改的，就是比较多，都改的这个朦朦胧胧的。那么就是看不太清楚他这个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点。
嗯，
但是我们就是私下里这个聊的比较多，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人物。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再来回答王沪宁的这个所谓三朝帝师哈，他辅佐三任领导人。那么作为三朝不倒翁的这个王沪宁，他成为这个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新科常委之后，您预计他会有什么作为？我看到一些外媒的报道说，王沪宁曾经在审阅这个官媒哈有关这个习近平的报道的时候，为一些比较肉麻、比较拙劣的吹捧了踩了这个刹车。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说明王沪宁呢对政治的把握实际上比那些拙劣的这个吹捧的人好像似乎要精准一些，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刚才王源教授说的很对，就是在中共的那个最高层里边呢，那么王沪宁呢是对西方呢那个是算是比较了解的，或者说对世界的那个整个战略或者格局呢，应该说是了解了，算是比其他人要那个多的。那么其他的呢，更多呢恐怕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更多的是从那个国内底层或者是那个太那个就是眼光呢是局限于基层的。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那个就是肯定。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王沪宁对西方国家的这个理解了，我觉得他有许多的断章那个取义。那么尤其呢，他对那个西方的整个民主政治的逻辑了，我觉得他没有完全的把握。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那个整个的思想体系他都说得很清楚，他的政治逻辑其实就是一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那么他要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呢，那么也就只有一个主义，也就是马克思那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提出习近平主义，那么他只会提出习近平的思想。那么因为有他这种那个所谓的掌握了历史的红线，那么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所谓的他认为是在那个高屋建瓴的那个情况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解剖历史。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了，那么去看西方了，那我就觉得他没有进入到西方的这个逻辑体系里边呢，那么去深入的思考。所以无论他是会怎么样去用西方的思想或者理论，那我觉得最终呢，他不可能让中国呢跟整个全球的普世价值，而且西方的理论也并不局限于整个西方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自由民主了，成为全球的那个50%以上的国家的这个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那所以我觉得呢，王沪宁的他最终的结局呢，那么不会是把中国呢带来跟就是世界呢进行更好的融合，相反呢会带来某种文明的冲突和战争。那么当然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那么它有它的主体意识，那么需要有那个就是思想家呢去思考它的自身的内生性的创造力，同时呢跟其他的文明对话。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王沪宁呢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嗯，王源教授，您对此有没有什么回应？
这个事在人为，我觉得他过去的这个20多年里面做得不错，今后也会持续就是下去的这种态势。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他作为一个以后中共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常委，你预见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做法？
刚才那个王远教授提到一点是对的，说王沪宁写的东西很灰，朦朦胧胧，让他看不懂什么东西，也许掩盖了他真实的思想。比如说他在1986年写了一个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领导什么分析，这个后来这个他的这个同事魏晨思啊，甚至是跟他一起写这个报告，就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叫新权威主义？那么当时后来一个萧公勤左派人物把他这个思想，把王沪宁这套说法总结成新权威主义。那王沪宁当时就很那个狡黠的笑了一下，说共产党公开的只接受一个主义，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恰恰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三个头衔，外界给他的三个头衔，只有一个是恰当的，两个不恰当。一个说他是这个红潮帝师。这个第二个说中南海智囊，这两个说法不恰当。第三个说法很恰当，说是理论化妆师，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帝师的话，你是皇帝的老师，你是江泽民、胡锦涛、这个习近平的老师，但他不是老师，他是小心翼翼的揣摩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揣摩他们想什么，然后他进行理论包装，有理论化妆。另外呢，如果是中华南海智囊，你也能够提出独特的见解，其实他没有独特的东西。他从我看到他的东西，从80年代到现在几乎没有改变过。要么谈改革，他就说，渐进的、稳健式的改革；如果谈不改革，他就谈这个威权。而且你就像哲学上说的，你不可能，人不可能同一次那个不同的是踏入同一条溪流，因为溪流是变化的。但他两次说的都是一样的，就像一般人，中国的一般人有个误区，说贫穷的时候说，哎呀，饭都吃不上，要什么民主啊？等富起来又说，哎呀，都有饭吃了，还谈什么民主啊？就两头都不要民主，你只能有一个说法是对的。但王沪宁的说法就是进入了这么一个误区。当他在穷的时候，他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又穷又大的国家，需要强有力的这个政治领导。好，就算你对，那今天呢，中国崛起了，中国富裕了，你还在说这个话啊？需要一个强大的这个威权的领导。那你不可能两次都是对的嘛，你只肯定有一次是错的，甚至两次都是错。我认为他两次都是错的。其实十八大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有两种走向，当你看到腐败深重，管贪官那个污吏横行的时候，一个方法是用民主化的手段解决，公布官员财产，用民主化人民来监督政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对；另一个方法是威权的来领导，这个叫做什么，从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或者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共产党选的是后一条路，就说用威权导致了腐败，又用威权来治理腐败，说这不可能两个都是对的。说王沪宁实际上他在小心翼翼观察的时候，他提出，就比如胡锦涛，他给人家提出一个党内民主，他就说了中国民主渐进化，党内民主，他看到胡锦涛是一个弱势领导人，七嘴八舌没有办法，他给胡锦涛找一个台阶下，实际上给胡锦涛缓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王沪宁不会有自己真正的思想，或者说他正在把自己思想掩盖起来，或者他思想在前后矛盾。
嗯，好的，我们知道，那么在外媒的这个报道中呢，王沪宁是以低调和这个所谓冷冰冰的距离感，还用《纽约时报》的话说，著称的一个政治黑马。那么过去的政治黑马，今天成了政治明星。那么我想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王沪宁对习近平的影响力到底是多大，还是说只是一个化妆师的作用？我想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王源教授，您对他有个人的了解，我们把王沪宁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的话，就是说他曾经也一度表示一辈子，他说我就想写几本好书教几个学生的这个学者，他对于这个理论化妆师的角色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有一些难言之隐呢？听听王源教授您的看法。
我也一直认为就是他去北京是很难为了他，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在复旦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想在政治学上做一个我们就是叫复旦学派的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在复旦就是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政治学的这个副教授，所以我们都挂到了别的这个专业那边去。他这个教的说，他说这个教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我的这两个老师王沪宁、王邦斗老师和这个李玉芬老师，就是一个是到上师大做校长，一个是在做这个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所以他们就是具体的指导的基本上是王沪宁老师就是最多，所以他这个教的这个几个学生应该我是其中的一个。他呢就是教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主要是花大量的时间跟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起做研究做课题。应该说在学生身上花了大量的这个心血。那么写几本好书，就是我是感觉就是不是特别的成功。美国反对美国可以算就是 比较好的一本。那么我还帮他就是校读了一本，就是他这个最初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著作，就是比较政治分析。这个呢看上去也比较像就是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但是我一直还是认为，就是王沪宁老师是一个有希望写一本名著的这个这个人。他在跟我就是谈他这个一本书的这种构想的时候，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是这是在写作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损失一部分，写出来以后又改一改，搞得这个灰蒙蒙的。他是有这一个特点的。我认为就是在做理论的时候，这个对他是不利的。
好的，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看法。那么一位叫郝斌帅克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王沪宁呢无非就是一个超级大笔杆子，一个御用文人，谁在台上他就为谁服务，不必对他过多的解读。另外一位叫王景刚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上海呢真是出这个理论人物的地方啊，先是有柯庆施，后有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王沪宁埋伏了那么久，现在出风头也有释放自己内心的一方面，也许也因为习近平思想知识储备和理论储备不够，干脆就由王沪宁出面扮演习的替身。他说但是要请王沪宁呢看看柯、张、姚等人的下场，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好，那么我想听听最后夏明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各自用一分钟时间来点评一下，就是说王沪宁作为一个学者，他扮演这个理论化妆师的这个角色哈，内心的这种难言之隐，或者是说他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被搞不好是一个被赶鸭子上架的一个人物哈，我想听听两位对此的看法。那么每人一分钟时间，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
对，我觉得他从学者了进入到官场了，作为官僚，然后现在呢变成政治领导人了，那么这个路呢确实是比较艰辛的对他来说，但是我觉得他是很刻苦很努力的。那么另外呢，从他的就是学术上来看呢，我倒是相信呢，他如果经历过了这么一个就是执政的这么一个经验呢，那么他倒是应该呢见好就收了，某一天呢那么再回到复旦呢，那么继续再带学生继续再写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呢，那么他是会有就是大著会出版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想那个指出一点，我觉得王沪宁他作为一个学者最大的一个软肋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形式逻辑上了他经常了都会矛盾的。那么所以我希望呢，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形式上的矛盾，逻辑上的没法互洽。我觉得如果他真正的回归到学者的身份呢，也许他会回归到那么这种内心的和谐和理论上的互洽。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好像曾经把王沪宁跟当年毛泽东的陈伯达做过一些比较，那么一分钟时间，请你最后短评一下。
刚才王源教授讲到这个王沪宁可能是想做学者，他王沪宁说过这个书叫想写几本好书教几个好学生，这可能是他的话，但也可能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话。因为其实王沪宁有政治野心，他在1994年去北京经过天安门和中南海的时候心里很难受，他没有进去，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叫过客匆匆独寂寥。怎么叫独寂寥？就他在人间待着他是寂寞，他想进入中南海，进入中南海跟那些权势人物待在一起他是觉得不寂寞，但是他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就时来运转，那个曾庆红就找到他了，他真的有进中南海的机会了。所以我认为他潜藏着政治野心，只是掩盖。中国古代说学而优则仕，王沪宁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真正通过做学问写文章而当了官的人，我想很多国内的学者可能在嫉妒他羡慕他。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抛头露面太多呢，对他来说有政治的风险。一方面来说他本身不适合这个场合，他想谨小慎微，另一方面来说可能引起政治局常委同僚的妒忌。再一个就是说习近平本来就是个遗迹的人，像那个前互联网主管卢伟因为太招摇最后被习近平拿下，时代风云人物都并列，还有那个以前的陈伯达这个写了很多东西，毛泽东也把他拿下。我姚文元作为一个文人，后来在监狱中交代写交代材料的时候被打倒之后，他后来判刑最轻，是因为他交代的最多。他其中说了一句话，姚文元说他我本来是一个文人，我是一个读书人，我没有想当官的意思，但是毛主席怎么样，但他就把推到毛主席身上。这个如果说王沪宁有一天落了难，他恐怕跟姚文元一样追悔莫及，然后就说自己这个书生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王沪宁呢他还是有他的风险，就说卢伟和陈伯达呢是他的前车之鉴。当然由于王沪宁是一个就像刚才夏明说的变色龙，我把他称为风派人物，由于他是一个风派，现在还不能把他一棍子打死，在政治风向上政治思维的走向上他可能还有变数，我们还是可以观察。
好的，有关中共头号理论化妆师王沪宁19大之后为何成为风头最现的人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王沪宁到蔡奇，习近平领导团队的素质如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12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19大之后，中共高层的一些动态引起外界的关注。以王沪宁为首的中共高层大力宣传习近平思想，展现向世界推出中国模式和中国价值观的企图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言必称习近平核心，表达政治忠诚。经济和社会管制趋于严厉，利用高科技全方位监控民众，以及北京驱赶低端人口都是例子。那么从王沪宁到蔡奇，习近平领导班子的素质到底如何？以强力管制为特色的治理方式可能把中国带向何方？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19大之后，习近平执政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外展现所谓的这个制度自信，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们讨论提到世界政党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在推出这个中国模式，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基层又发生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事件哈。换句话说呢，一方面是中共高层对于集权模式比民主模式优越的高度的自信，一方面呢又是地方治理中这类似北京这样的乱局。你认为这中间这个现实和理想的这个矛盾说明了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19大之后，这个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北京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一个就是天寒地冻之下驱逐低端人口，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谴责，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嘲弄；另一个就是这个红黄蓝教育集团事件虐童，而且官方进行大量的掩盖，导致了这个重大丑闻。这两起事件呢，显示当时执掌北京的这个亲信是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的领班人物这个蔡奇市委书记，而蔡奇他的特点就是对上司阿谀奉承，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作文比赛中夺得第一名，他用三个头衔来形容习近平，什么什么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总设计师，又是这个当之无愧的核心。但是他对民众是这么的杀气腾腾，说是这个要对基层干部、中基层干部训话，说基层工作就是要什么真枪实刀、刺刀见红。因此这些官员可以看出，习近平提拔这些官员，这个上去之后，他们这个升官升得太快，这个蔡奇是三级跳，一下从一个候补委员都不是，跳到政治局委员，三级跳。他们迷信的是这个，一个是跟人，迷信的是这个帮派政治，再一个迷信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完全不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更不知道时代感、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这么一个挑战。所以他在北京所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说踢到了铁板，撞到了这个南墙，是给习近平造成了一个硬伤。这个硬伤恰恰证明习近平的团队、习近平的班子内在的虚弱、巨大的弱点。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知道您曾经在过去的采访中对于习近平的这个亲信和团队表示不太看好哈。你认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把它归纳为所谓的这个泥鳅人格。那么这个泥鳅人格的这个内涵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他们的思想境界不高呢？我想请您从这些人的共同的经历、他们的这个年代来谈一谈，就是这个所谓泥鳅人格到底什么意思？
对，因为我的想法呢，来自于就是鲤鱼跳龙门呢。那么我觉得呢，现在呢是一帮呢泥鳅呢跳了龙门，那么坐上了就是这个龙庭呢，那么在统治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作为泥鳅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是生于污浊了，然后呢就是通过那个油滑，那么那个就是那个钻营呢，那么他们呢不断的就在往上那个上升。当然我并不是说就是出身那个卑微了，那么就是一个问题，那么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是出泥而不染，像那个荷花一样的不断的升华，那么不断的进化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本质。但是你会看到了这批人物呢，那么他们呢很多都是靠一种那个钻营，
或者就说习近平的整个政治局里边，你看到基本上有那个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呢，那么基本上都是习家军，那么通过就是个人的忠诚，通过就是党同伐异的方式呢，那么逐渐上升。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呢对那个经济呢，那个是其实是不了解的，也就是说你看他对北京这种那个社区的破坏，那么对北京的那个基本的经济的那些规律呢，他是不明白的，他觉得低端人口可以任意的就是驱除，那么不会带来经济的后果，那么他或者认为就说这些人呢，他们即使可以建立一个社区，他可以把它给全部给那个用推土机给那个铲除，也不会带来那个社会的那个震荡。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们那个就是无知的那么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可以那个指出了，他们呢把自己呢包装成好像是金鲤鱼一样的。所以你看看他们所有的人的履历了，那么非常滑稽的就在于，你不用去那个调查研究中国的学术腐败了，你就把政治局常委里边的，把他们那些所有拿到博士学的仔细琢磨一下，他们呢那个出身基本上是工人或者是技工或者是那个知青，或者是就是农村里边的这些基层的什么这些办事员，但是最后呢都是通过电大、业大、韩大那个党校在职培训等等，那么其中呢有六七个人呢有那个顶上了那个就是博士学位，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荒唐、非常可笑，这一点呢正好就是折射了他们的内心的这种就是自卑，但是呢又想要把自己那个装潢成好像是那个学富就是那个五斗的那么这么一个学者型的这个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他们概括成确确实实是一帮就是泥鳅型的人才。
嗯，好的，我想听听王源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泥鳅型的人格，这个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
嗯，
王沪宁老师他以前他有一个他对自己的有一个说法叫做夹起尾巴做人，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他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就是的。我感觉就是他不是夏明说的那种变色龙那样的人物，他在北京的这些所作所为，他没有忘掉他以前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这个本色。我觉得就是在今后就是他做常委了以后，一些这个做法应该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就是他是一个思想境界、有思想境界的人。
嗯，好的，因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这个习家军哈，那么陈梦先生，我们知道在十九大之后呢，外界一个普遍的共识确实是说这个习家军呢占了这个绝对的上风。那么中国著名的学者邓玉文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他说这个习近平呢挑选这个亲信的头号标准就是政治忠诚，而这个政治忠诚的含义呢就是对他个人的忠诚。那么我想听听您是否赞成这个看法，就是说这种责任标准如果真的确实如此的话，它的危险性在哪里？听听您的看法。
政治忠诚这个标准就是对个人忠诚不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观点，实际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都是如此。毛泽东他在把这个文革、把他的这个老战友全部打下去，换上一批文革帮，以他夫人江青为首的文革帮就是要寻求对他个人这个完全这个忠诚的这么一个班子，文革派。那么邓小平也是这样，大量的提拔二野的人，然后提拔他所谓的当时他认为的这个经济上的改革派等等，也是这个在搞政治忠诚。江泽民也是这样，这个创造了一个上海帮的概念，把上海的全套人马几乎塞进了中南海。事实上王沪宁也是那个时候裹挟进去、携带进去的一个私货。那么这个到了胡锦涛时代也是想这么做，他发展团派，但是只是胡锦涛做不到而已，没有做到真正的达到这个周围的人对他这个政治忠诚，所以说被迫有一些党内民主或者五湖四海的说法。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还是想这么做，既然他要比肩毛盾，他必然要这么做。说政治忠诚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帮派政治，由于没有民主政治，中共内部的帮派政治发展到了极限。这个说如果说江泽民那个上海帮的帮派政治那是已经就是说昭然若揭的话，习近平那简直是大明大放、大摇大摆，就是习家军全面的扑进中南海，从这个浙江、福建上海或者他工作过的河北，还有他的在贵在当时留在这个贵州这些旧部啊，都杀进了中南海，布置地方军队体系的，这个非常的明显。这样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你没有五湖四海，你必然带来里面的良莠不齐啊，有好有坏，有的人可能能力强，有的能力差。但是政治忠诚里面就导致了一个 而阿谀奉承，这个陈封，这个你看那个李鸿忠不是习家军，但是为什么他能得到那个赏识？天津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他本来对人民是一个什么态度？他抢夺笔那个记者的笔，夺笔书记，把记者的笔一把抢过来，那是非常凶悍的一个态度。但对习近平呢，千恭送万恭送，导师统帅领袖。蔡奇也是这样，蔡奇对民众是喊什么板着一张脸，喊什么叫做什么刺刀见红，什么短兵相接，如何真刀实枪？但是对习近平是哎呀，又是这个什么总设计是英明领袖，他不仅中文比赛第一名，而且数学比赛也是第一名，因为他是人民大会堂创造了两个不等式，一个等式叫做华国锋加邓小平加江泽民等于习近平，一个不等式是习近平大于华国锋大于邓小平大于这个江泽民，因为这三个称呼，英明领袖是讲的华国锋，总设计是讲的邓小平，核心来讲邓小平、江泽民和这个习近平，说他们的这种阿谀奉承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刚才讲的一点说王那个王沪宁为这个什么那个踩刹车对个人崇拜，其实王沪宁当时贵州出现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说法，王沪宁绝对不是他自己踩，他是请示了习近平，因为他不想构成一个对习近平高级黑的这个印象，因为他想跟刘云山拉开距离，他也不想重蹈这个芦苇的覆辙，说他肯定小心翼翼请示过习近平，说这个称呼恰不恰当。如果说习近平跟他有商量交代说这个有点过，那他才去通知说踩刹车，并不是王沪宁本人踩刹车，说这些人都在见风使舵，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是凶神恶煞，很多都是奸佞小人。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从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执政特色哈，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甚至其他方面都是这个全面的控制。而中国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包括王沪宁本人在内，也认为集权方式比这个民主方式的效率更高、更优越哈。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学者，您觉得这样的治国方式，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要把整个社会的这个控制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就是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保证中共政权的稳定，但是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文明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隐患在哪里？尤其是刚才您提到在治国团队这个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样的治国方式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地方？
对，我首先呢要给就是王沪宁呢一点就是好评的。那么他呢是培养出了那个博士的一个博士导师，那么他也有卓越的学生，那么像王源呢，那么也都是我们的同学了，都是卓越的学生。但是王沪宁呢没有给自己加一个在职博士的头衔呢。那么所以呢当他面临着那么多人，其他的人真正的没有做过学问、没看过什么书，那么都有那个顶着博士头衔的这个学位了，而他自己呢是真正的带出中国的第一批的政治学的这些博士的人来说了，那么我觉得他能够走到这一点呢，那我觉得确实是不容易的。那么也可以看出他作为知识分子呢，在这个家政里边呢，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压力。那么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王沪宁呢，他翻译过雷蒙阿龙的书。那么雷蒙阿龙呢，有一本书就叫《知识分子的鸦片》。那么知识分子鸦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嘲笑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雷蒙阿龙就讲了。马克思主义呢，结果变成了知识分子的鸦片。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包括王沪宁和中国的执政团队了，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无知或者是异化了，就变成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第一，他们呢是打着共产党的这个牌子，但是共产党这个communism 这个是从那个法文的这个社区来的，就是 commune 所谓的公社。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北京呢清扫所谓的低端人口，对社区的破坏了，那么是完全是反对这个整个 commune。那么另外呢，他们打着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牌子，而社会主义呢就意味着整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思想体系中呢，那么社会呢其实是要高于国家的，那么国家是要为那个社会服务的，也就是说国家呢只是一种工具。但是你看到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这个专制了，那么用这个集权国家那个全权统治对社会的伤害，尤其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那么确实反映出他们呢，那么一方面呢是把马列主义的这个外衣了，本身被证明是一个破褂子，但是他们呢把它给外衣反穿，然后继续呢所谓扛着马列主义的旗帜，打着共产党的牌号。另一方面呢确实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了，那么应该说是知之甚少，而且他们以为用那个集权的方式，在过去在中国的那个初级阶段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腾飞，那么他们以为呢当中国的经济呢已经出现高度的分层、高度的复杂化、跟全球化、跟世界的经济体系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认为呢那么国家经济、国家控制可以继续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我认为呢，这里边历史上、人类经济史上呢，有那个就是成千上万的证据了，证明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这一点我相信，中国
目前呢经济啊出现的这种下行，或者内部的多重的这个所谓的危机叠加了，那我相信已经证明了他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嗯，好，我想听听王源教授您在这方面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集权和民主它并不必然对立。问题是这个集权主义对领导体制的这个要求比较高。中国在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里边，吸引了大批的这个知识分子参加政治。这些人的这个素质如何呢？我不敢妄断，我感觉不比我们差。至于说这个隐患，以前就是中国社会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大学，这个大学生可以说是现在中国社会动乱的这个活断层。但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学生都很文静，这个隐患在什么地方好像越来越难以发现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提到习近平这个团队的人的素质和人品啊，还有一个人必须要举一下，就是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同窗，现在当了组织部长、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的陈希。他一上来之后就连放高射炮，他说什么呢？他说培养干部那种信奉多党制、信奉三权分立的人不能要，又说是这个信鬼神的人不能要，也就是说信佛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能要。这几个高射炮一放之后啊，找来这个舆论呢也是一个炮轰，因为他这个等于说把一条路堵死，把中共的一条路堵死。一方面他暗示中共党内还有信奉三权分立的，有信奉这个西方多党制的，这是一个暗示。另一个，他对这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新华社毛泽东发出的一切的这个有关民主的这些电文和视频啊，可能很不了解，很没有历史知识，所以说也是形成反衬和嘲弄。再一个，他在这个讽刺信佛的时候，实际上整个习近平的家族基本上都是在佛教的氛围中，他的母亲据传信佛，然后他的父亲啊跟这个藏传佛教有很深的关系，另外呢他的太太这个彭丽媛本身是信佛的，而且两年前到西安这个大雁塔这个礼佛，这些相片到处在网上都有。所以这个陈希的说法就是无形之间给习近平造成了一些这个伤害，习近平家族就是连带进去了。实际上他伤害了一大批的高干，很多高干都是这个求神拜佛的。那么而且这个说法根本就做不到，说叫人就是不能求神拜佛。包括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公开的这个在内蒙古啊，是什么在带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哈达在那里拜佛。所以说他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是中共的一种党文化，叫做政表现。就习家军的一个特点就是政表现，这个表现真的谁看？不是真给人民看，是真给上级看。对上级说，你看我多左，你看我多能，我多维护党的利益，我多么谨守什么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些人在里面包装着他们的野心，然后对人民我就说是一种凶神恶煞的景象。说这些人的特质都看得很清楚，说我还是比较赞成夏教授刚才说的泥鳅人格这个说法，就变色龙这个说法。事实上这些人实际上包括王沪宁在内都有政治野心，就这种政治野心是浅层的，他努力在隐藏自己，但他一旦露出头角，就跟林彪对毛泽东一样，一旦露出头角是不得了的。就跟王沪宁他有个特点，过去的朋友非常好，他看到这个朋友在像严家琪是政治学那个政治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他亲自下他的旅馆去拜访他，摆出一副最老师的样子。到严家琪到了海外成了名誉人士之后，理都不会理。同样他过去的朋友那个魏晨思，他以前是对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非常的恭敬，但是当魏晨思后来跟他在政治上有点分道扬镳，到了国外之后回去要见王沪宁，王沪宁冷冰冰的说句我很忙，就把电话挂断了。说这种王沪宁在这个中共体制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毫无人性的一个机器，冷冰冰的有距离感。外界所说实际上这些官员都是就像那个蔡奇所表现的，就是有党性没人性，政表现文化把他们扭曲了，把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扭成了一个机器人。说这是非常的不幸，这些机器人治国，说中国的前途的确是令人就是说感到比较灰暗。
嗯，好的，刚才我想请夏明教授、王源教授分别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国今天是通过强力管制来管理政治、社会和经济哈。那么这种手段是不是具有这个可持续性？那么刚才夏明教授表达出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而王源教授呢表达的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是我感到你们两位谈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觉得王源教授谈到的呢是中共政权的稳定和政府的稳定，而夏明教授谈到的似乎是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总体的发展，或者是说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文明的这种上升。我想听听你们两位在这方面再跟我们就是观众来解释，就是说尤其是夏明教授，你觉得就是中国现在这种强力控制的手段，它整个是不是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就是一直这样做下去，做到一个极端的方式，用一种紧急状态法的方式，有时候甚至给人这种印象来管理这个国家，你觉得最后走到最后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对，作为那个个人层面来说呢，我对王沪宁呢是有尊重的，因为我们毕竟呢也有就是师生的那个就是情缘呢。那么所以呢，中国有话说了，就是一日为师了，终身为父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作为个人呢，作为一个学者呢，我对他是有尊重的。但是我现在呢，对王沪宁的许多的批评呢，不是在于我跟他个人的这个恩恩怨怨，而在于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了，那么设计出一种他的这个动力机制了，他的这个就是奖惩的这个模式了，就像刚才那个陈破空先生讲到的，那么他把许多人的就是好的东西了给压抑了或者扭曲了，把坏的东西呢给放大了，他形成这个社会机制的那么这些许多的问题，这里面呢就是他的集权呢可以带来对社会、对经济、对人格的多重伤害。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那个已经经历过了粗放型的这个发展，那么也进入到一个更高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从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到发达国家这么一个更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里边呢有个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如果要达到这一点呢，那么更多的话需要是政权呢要把部分的权力呢要让给经济界，那么也就是说更多的企业家那么在政治上呢要有更多的自主权或者更多的发言权，那么党和国家必须跟政府跟社会呢进行重新的谈判，那么协调调整关系。那么而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资本集团，那么他怎么样在中国要安心在中国那个做大，那么而外资呢要认为中国呢是有这个保护产权，那么有这个信誉度了，那么是会维持社会稳定，那么这样外资呢才会流入或者才会停留。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习近平，那么他做的许多的东西，无论他对就是中国的股市的这个管理那么出现的危机，最后呢应对无方，还是他提出的一路一带，那么现在呢是危机四起，那么还是他提出所谓的那个腾笼换鸟的政策，那么现在呢也根本就无从实行，这个造成中国低端产业的大量的这个倒闭，那么造成农民工呢那个就是几千万的农民工那个回乡。所以呢他这些做法呢，我认为呢就是用那个大拇指，那么用这个就是非常笨拙的国家控制手段想去那个就是那个经营经济，其实最后呢是破坏了整个经济的活力，我觉得这是他的危险所在。
好的，听听王源教授的回应，尤其是您刚才因为提到您觉得中国现在这个社会不稳的这个隐患，比如说像大学生这样的大学校园已经不存在，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隐患呢，还是说从中国政治政权的稳定的角度，但是我想我们从整个国家的上升，从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的话，你觉得极权主义这个道路是不是走得通的？
这个要看中国社会经济中现在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但是而且呢就是现在这个摊子就是破得也太大了一些。我不是这个经济学家，在这个可持续性上面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大局已定，即使出现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动乱也不至于这个收不了场，毕竟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人就希望国家出现那种情况。至于就是说你说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觉得本来一个政权的稳定它不应该具有就是这么高深重大的意义，但是呢第一，中国它是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现在的政治体制它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努力和整个国家人民的这个得到了它的支持，所以为了这一点，中国在过去这个上百年里也吃了很多的苦。其次，这个今天这个取得了这一点这个成就是来之不易，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老百姓他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很珍惜这一点。那最后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过几年这个软实力上面也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到那个时候局势可能会豁然开朗起来。说老实话，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二者之间密不可分。
好的，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对刚才夏明教授和王源教授的看法来做一个回应，最后的这个最后一分钟时间节目。
我做一个补充，就是我是王源教授在日本，同时也是王沪宁的学生，那么对王沪宁了解，这个我学到不少东西。刚才王源教授提了一句话，说王沪宁不重视日本是日本学界的一个抱怨，其实王沪宁对日本确实不了解，他说的话对日本做了两次重大的误判。一次误判就上次我节目中提到了，他误判说90年代他误判日本会超越美国，原因是日本的集体主义将战胜美国的个人主义，这个已经失败了。那么他还对日本有个误判，当他在说威权政治主义威权那个主义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例子，他举了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例子，说通过威权领导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四小龙的上半截他判断是对的，但是四小龙后来除了新加坡以外都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他对日本的判断是错的。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二战后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说自民党虽然是一党执政，但是他这个政治人物是走马灯似的换，那个整个政界给人感觉好像相当不稳定，那个阻隔一两年就会发生阻隔，说并不存在他所说的威权领导，日本没有出现过威权领导，说在战后，说他这个判断是错的，他两次对日本的误判都证明他的思想的局限性。
嗯，
所以说回过头来看，
好，
就说这个他习近平 ，OK， 好，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只好打断陈伯公先生。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源教授、夏明教授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